但他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好像表面上是在说我希望你能哄我开心，但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说我希望你能把我的需求，哪怕是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大的需求，那些很小的那种心情上边的一些改善当回事儿。在男性的心目当中，亲密关系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更像是一个所有权关系，他更像是获得了一个关系，所以对他来讲，就是只要这个人不出什么问题，那他当然就没有什么需求要去对这段关系进行更多的一些处理。而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因为她是加入这段关系，或者她是有的时候是被这段关系给俘获，所以她一定那个体验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我每天都生活在这里边，我是不是幸福，这是不是我要的生活，然后我该怎么样去让我未来的生活变得更符合我的期待，这个问题是每时每刻都萦绕在女性的头脑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GQ Talk， 我是静姐。
我是康帝。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李松蔚老师，来聊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叫情绪价值。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金老师好，康老师好，谢谢邀请。
我有一种自从进了媒体之后，有一种天过教师节的感觉。没有，大家就直呼其名就好。可能大家对情绪价值这个词都不太陌生嘛，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可以在各种的叙述情境中见到这个词。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自媒体中关于亲密关系的文章，知乎问答、抖音视频，这个词就感觉快用烂了。在这些情境中呢，一个理想的伴侣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但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呢？我们好像并没有从心理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它。然后今天我们请到李松蔚老师，如果大家对心理咨询领域有了解的话，对李老师应该不陌生啊。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然后受过非常严格和正统的心理学教育，他还经常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今年还在综艺《春日迟迟再出发》里当过嘉宾，然后马上啊，据可靠的小道消息，他下半年还要出现在一档大热的
离婚综艺，
你为什么不报身份证号呢？的综艺中，可以说是得益于这两重身份，我觉得李老师非常适合聊这个话题。一方面是专业的心理学知识，一方面是基于媒介传播的逻辑。我觉得在正式开始前，我们可以先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情绪价值啊？据我查到的一个资料，它来自于自媒体Know Yourself， 他说情绪价值这个词最初来源于经济和营销领域。就是他说美国某个大学的教授呢，从顾客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营销视角出发，然后把情绪价值定义为顾客感知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
我看懂了这里边的每个字，我还是我经济学头脑，我其实大概的比较庸俗的理解就是觉得是不是有些东西它能够卖的比别的东西更贵，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的货真价实，或者说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使用价值上边有什么，而是说这个东西它会附带着一些情感层面的这种意义，然后会让人觉得也许它在情绪上边对自己来说是有一些正面的这种归属感，或者说是这种让自己感觉很好的一些地方，所以愿意为它多花一些钱。我觉得可能经济学是在说这么一件事儿，因为我听到营销这个词，我就觉得可能他们就是在琢磨怎么让一个东西惠而不费，然后能卖得好一点。
说我愿意为这个东西多花一些钱，那如果我们置换到亲密关系中，那是我要怎么样啊？
我理解就是以前在亲密关系，特别是在可能几十年前，我们把婚姻说成一个市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人们可能更多的会看一些现实的价值，就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就我们父母辈的人，他们去帮孩子相亲的时候，他们其实看的也是有没有户口啊，工作稳不稳定啊，有没有房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实际的一些可以被置换成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去考量的。那我觉得情绪价值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就说可能一个人他在物质层面经济层面他有多少价值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对一个人的情感情绪提供多少支撑，这个事儿现在就开始变得值钱了。我理解是这样的。
我的感觉是它好像使用范围不限于亲密关系，比如我们做播客嘛， 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说这个播客应该提供情绪价值、这篇文章应该提供情绪价值。有可能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内容领域也面临一个营销的问题，只不过人家卖的是商品，你卖的是内容产品，所以它可能也适用到这个范围里的。就是
啊，说到这个我就不困了因为我也是一个，我也是半个做内容的人，我写公号嘛。然后我记得以前大家可能对于公号，特别是像我做知识付费就这个领域的话，大家其实会考虑的是你要输出干货。就那个时候会觉得哪一个人讲的这个干货比较多，那就好像觉得这个东西的价值比较高。好像现在我觉得至少我的公号后台我会看到有一些人的评论，其实也是会认可说我的这个公号虽然干货也就那么点儿，但是还是输出了一些情绪价值对，我觉得也许这个层面上边确实好像大家对这个事情的需求是至少表现出来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
当你的读者评价你说你的内容给我很高情绪价值，你觉得他在说什么呢？
比如说哈，一个人他可能会说我拖延，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做，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一个输出干货的文章呢，就应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计划，怎么样去细分这些任务，然后怎么样去让你的这个拖延的这个问题被解决掉。而我的那个文章可能就是说，哎呀，拖就拖吧，没事儿，大家都拖就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好像对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在干嘛，但现在大家觉得说不错，感受到了情绪价值。
因为我最近在写个心理学的稿子，我采访了很多图书编辑，他们就提出说其实现在有一个趋势，这两年就以前受欢迎的心理学图书都是关于心理学的方法帮助你去改变自己，但是这两年流行的心理学图书其实多为是心理咨询类的图书啊，然后它其实更多的变成理解自己和接纳自己，所以我觉得情绪价值可能是理解和接纳。
对，
但是比如说要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强调说对方能够提供亲密价值，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对方提供的是哪些东西呢？
因为我是做心理咨询和夫妻咨询，其实这方面案例接触的很多哈，所以可能我看到的好多是负面的样本，比如说出轨，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严重的这种恶习，甚至可能包括比如说财务方面负债，就是一些很具象的一些原因。但这两年的话，看到有一些 couple 他们来咨询的时候，其实他们说不出来到底那个问题有多么的大或者多么的严重啊，甚至他们可能想要比如离婚，然后跟自己的父母去讲，然后父母说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他说我好像也说不太清楚，你说有第三个人吗？好像也没有。然后说工作啊什么也都挺稳定的，也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恶习，更没有什么家暴啊这些情况，但就是觉得两个人聊不到一块儿去，好像就是各干各的，然后就觉得那两个人在一块儿生活为了什么呢？就好像还不如一个人自己活着更自在，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因会变得更突出。当然就是在他们的上一代看来就会觉得好像这是在作，你干嘛要去折腾呢，就是这根本就不构成一个离婚的理由，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他们越来越看重自己在情感和这种关系层面上的一个更高维度更高层级的一个需求，而不仅仅是说只要没有大的问题好像这就是一个可接受的关系。
现在还感觉好像是亲密关系中我们之前的着眼点是非常现实的困难障碍，或者是我们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变成了也许是比如说我自己的需求是不是被看到，我是不是被理解，然后我的某些情绪是不是被照顾到，这样的一个比较抽象的感受上。
是的，
找你来咨询的这个 couple 中，他有比如男性和女性分别对应的他们需要的这个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有区别吗？
在我的这个观察到的样本里边，其实婚姻出问题大部分的时候是由那个女生提出来的，就是他们好像会更愿意去表达说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好像对于男生来讲，我觉得他们考虑的问题好像要更现实和简单一些，就是他们通常会说那个就是我们过得挺好的，也没有到非要离婚不可的那种程度。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也开始有一些男生会去表达这样的一些声音了。我之前上过一个恋综叫《春日迟迟再出发》，里边有一个我印象还蛮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嘉宾是脱口秀演员叫 Rock， 然后他提到自己第一段婚姻为什么最后会离开呢？其中有一个导火索，就是他和他的前妻关于怎么样过生日有不一样的看法，然后 Rock 呢因为他自己童年也有一些经历吧，所以他就很希望说那个生日就我们两个人自己过，然后也不要去大张旗鼓，然后他也不喜欢热闹。 但他前期呢可能会在心里边觉得说，那虽然你这么说了，但是有谁会不喜欢热闹呢，就我还是会给你一个惊喜，所以就给他设置了一个 surprise party。 这个惊喜其实对 Rock 来说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开心，所以在他们回去的路上他就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事情是不满意的，然后他前期当然也很委屈了，就觉得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帮你去设计这个事情，那最后好像还落了一顿埋怨。就这么一个点，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观察室里边傅首尔老师他就说，其实他看到这个点的时候还蛮感动的，因为这种事情其实放到十年前他是不会成为两个人过不下去的一个理由的，甚至可能说都不会拿出来说，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太小了，太微不足道了，就只不过是怎么过生日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成年人来讲好像这个事情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你看现在其实我们是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很认真的去谈，然后会去正视我们自己在这个事情里边我们的那些不舒服的感受，并且愿意去交流这样的一些感受。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这个事情是比如说他们关系中更大问题的一个冰山一角，他以这种方式显露出来，他们也只能以讨论这种方式去讨论这个问题，而并没有触及到也许是真正的问题。
我相信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就是他们在个性或者偏爱的生活方式上边有一些不一致啊，然后只是表现在一个很细节的点上。但我觉得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在意的是两个人的这种在个性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不是这种过去我们所认为的那些更偏物质的更偏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我仍然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这么认真的在说，尽管可能是借着这件事情在说一个更大的两个人的这种不一致，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好像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件事情变得更看重了，或者说我们在亲密关系里给他赋予了更多的权重。
我们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看重和自我意识的浮现是越来越明显了，
是的，
让他以一种情绪感受的方式体现了出来而已，
是的。
当我们使用这个价值一词的时候，还是意味着这是一种有用的可以去交换的东西吗？
因为我不太确定就是在经济学上边我们是怎么去定义价值这个东西的，但我觉得在这里好像我们赋予它的首先不是交换意义，首先赋予的是我们自身对它的一个承认和认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跟那个自我意识的这种觉醒好像是同时发生的。可能过去在我小时候，因为我是80后嘛，我觉得我小时候情绪这个词还多少带着一点点就是不重要，或者说你能忍最好就把它忍过去。有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在父母看来其实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小题大做啊，小孩子脾气，就好像情绪这个东西就会带着那么一点点的贬义，不讲道理或者它不重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呢是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去学会隐藏或者说是去掉一部分情绪的价值，就会觉得那东西我自己去消化就好了，但是我可能在别人面前我尽量要表现的就是更符合别人的那个期待多一点。我猜想一个男性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女性她遭受到的这种要求可能是10倍，就是会更强。所以可能我们的那个成长经历里边有很多年都是把自己的那些情绪当作是一个边角余料，甚至是边角废料去看待的。那我觉得现在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去提出来的时候，姑且不论它在这个交换上边有什么意义，但我觉得在我们自身的认同上边是有意义的。
那在你的经验或者是在你的咨询你的临床经验中，这种对于情绪的看重是怎么会逐渐的凸显出来的呢？或者大概从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就是在学心理学的过程里边，对整个20世纪的这个心理学，我在梳理的时候发现好像他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讲一个缺陷取向的叙事，就是我觉得20世纪他一直都在讲说你小时候经历的那些苦难创伤痛苦，然后它可能会成为你日后去想要去弥补或者想要去追寻的方向。那可能在更早期的时候，也许它是跟战争民族的这种动荡有关。然后大概到我们80年代的这个时候，就是好像我们的那个大环境已经安定了，然后它就会跟这种比如说家庭的这种创伤和缺陷有关，所以我们会去聊原生家庭的这种话题。那我觉得好像到了现代，至少我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很多人就可能会说，可能我的那个生活里边没有那么多明显的这种缺失，比如说我要去赚很多的钱我要去成为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骄傲，就好像这个事情变得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那包括我现在有一些比我稍微小一点的这种后辈吧，我觉得他们好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看重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物质了。就像我20多岁的时候可能会考虑说买房啊，然后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北京立足啊，就是会想一些这种话题。但我觉得今天20多岁的人很多觉得反正在大城市买房也不太有希望，
反正也立不了足。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像会更多的看重的不是我缺什么然后去挣那个东西，而是我是谁。我要什么，然后我要的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在物质层面上边成立，而是它可能更多的跟我内心的一个需求有关。我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领导，他说了一个他的观察，他说在10几20年前那个时候要去关注什么样的一些学生呢，就是成绩特别差，就是什么经常挂科然后记点垫底，就这些学生呢就是要去关注，因为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危机，或者说是对自我认同，然后对未来可能会失去希望等等，这是那个时候的状况，就你只要去盯着每个年级的最后几名就好了。我说可是现在的状况是所有人都得盯着，甚至第一名，因为他说根本不是说他遇到了什么现实困难所以他可能会很痛苦，而且他样样都很好然后他也会很痛苦，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就是一个现状。我觉得像所有的这种情绪的问题症状，它的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相对来说在物质上面比较安定了，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些情绪的问题给拿出来作为一个可以去探讨的一个焦点。所以抑郁也好焦虑也好，就当我们把这些事情珍而重之的拿出来看的时候，首先代表着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在物质上边的那些匮乏，或者至少部分程度上面我们已经不再为这个事情觉得那么重要了。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结构，在我们过去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其实它会更偏向于使用一种更集体主义的这种叙事。比如说以前我们吃大锅饭，大锅饭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有自己的口味偏好，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根本不重要。那个时候好像比如说像挑食这样的一些词就是贬义词，这是一个毛病，就如果你有不喜欢吃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呢。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个夹角，就是社会的那个整体性的要求和我的个人的偏好，我是谁我喜欢什么，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那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其实不太会用偏食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贬低一个人，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有什么忌口，然后这个人他喜欢吃辣的，这个人喜欢吃清淡的，就我们去聊的是这个人的偏好，然后他跟社会层面或者说集体层面的一个均值之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更多的这种情绪层面上面，其实我们好像这一代人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觉醒，就是我跟别人要求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但这个事情现在它并不可耻，而是我需要一点点的去，一是我自己要去确认，二是我也希望我身边的人可以去帮助我来确认这件事情，就我可以是这样的，哪怕我有的时候抑郁也好啊焦虑也好，或者莫名其妙的有一些什么情绪，但是我希望这个部分是可以被承认的。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发生的是在这一代人之间嘛，
嗯，
应该是非常迅速的吧，在整个的历史时期来说，而且我们也是从集体主义文化走过来的嘛，
嗯，
我们这一代人吧在自我探索自我发现以及自我觉醒的路上，他有没有充足的认知工具呢？就是我能意识到我的情绪了，但是我有方法论去，或者说哪怕认知到这是我的情绪，或者我知道我有情绪是很正常，或者是我知道我在经历这个过程的可能吗？
我觉得我们正在去发展一些认知工具，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并没有特别的成型。我觉得包括像听播客，然后大家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书或者是课程，包括心理咨询，我觉得现在也慢慢的开始变成了一种用来去探索自己和支持自己的手段，而不像是过去好像就是用来治病。
对，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工具箱有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非常规范的工具。比如我就拿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小时候你连看影视剧本身都是一种你去认知自己的工具，你不是单纯在看别人的生活，你一定是带入自己去体会他在那个情景当中他为何有那种感受，然后你也会想象你自己。我觉得那样的一个过程，它某种上你也可以说那个是一个工具，它只是不是成系统和结论性质的。我觉得像听播客可能它变成我们此刻一个流行的媒介，但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通过媒体 通过杂志、嗯、通过电视剧，包括我自己做播客，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当你聊自己、
嗯、
他们特别感兴趣，但他感兴趣的是你吗、嗯、不是，他感兴趣的是他通过聊你，你在聊自己的时候他发现他跟你一样，或者是你把自己剖析了一遍、
嗯、
他就像把他剖析了一遍，那个你像一个示范一样，比如说你讲你怎么从抑郁当中一点点走出来，他听这个他会受到不管是鼓舞还是慰藉、
嗯、
这个是让我特别特别意外的，
就是看见他人的生活，
对，
然后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
对，每次你稍微剖析一下自己，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个诚实的人而已，但大家对你的反馈就是我何德何能听到你如此真诚的剖析你，然后同时帮助到我，就是让我在互联网上受到了一个很意外很意外的反馈，就是我每次觉得我只是正常人说话，但对他们而言、
嗯、
他会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帮助到了他，但我只是展示了我、
嗯、
我只是真诚地告诉他说我是怎么我经历了什么，我怎么努力，然后我从中走出来的，他只是听这个过程他都能获得一种抚慰，就甚至不用我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理解的那个情绪价值
啊、
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有同样的这个体验，我在我的公号上边有一个栏目，就是会有一些人他们把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困惑写信来问我，然后给他们一些指导，当然我自己在这里边我最有乐趣的一定是说我在这个给他们的这个建议里边我怎么去加一点自己的花样或者说是心思、
嗯、
但是我发现其实绝大部分人他们的那个留言都是在说这个人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对对，
就是这件事情我懂，然后他的那个体验我几乎觉得就好像是我的体验的翻版，就是这个留言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是是，
我其实也能够体会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在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成长经历里边，我们都会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合法，这个不合法是当然是打引号的、
嗯、
就是是不应该存在的、
嗯、
比如说一个小孩哈，他想吃零食，然后他的父母可能就会说你嘴馋你不要那么馋，在我们那一代父母这样去要求一个孩子，他其实就是在告诉这个孩子说你对这些东西没有欲望才是好的、
嗯
嗯、
然后这个孩子很容易就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他也容易表现出来就说那我以后就不去对这些东西表现得那么感兴趣了、
嗯、
但他心里边知道说我是馋的，他大一点就会发现我是喜欢打游戏的，我是喜欢看那些课外书的，我是喜欢睡懒觉然后不干活的，就是所有这些在别人口中是有问题的东西我都能够自律，我都能够去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就是把这东西给排除掉、
嗯、
但是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没有了，他们只是被我藏起来了、
嗯、
所以那些被藏起来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经年累月下来其实就会形成我们的一种对自我的印象，就是那个真实的自己是不太可爱的，甚至可能是有点问题的，然后之所以你们都很喜欢我或者你们觉得我还可以像是一个正常人，那是被我伪装之后或者训练之后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个时候他如果在一个播客里边或者在一个什么地方突然看到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然后再说他的那些感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会受到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他居然敢把这东西说出来，而且他说的东西居然我也有，难道我是正常的吗？难道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吗？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讲第一次意识到的时候都是一个对挺震撼的一个感受，我觉得那个就是情绪价值。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以至于我都很想分享。
对，我现在觉得其实情绪价值你并不是提供一个让别人完全愉悦的体验，在营销层面可能是啊，一定要人愉悦快乐，但是其实你给别人提供一种他能面对自己而且他能直面自己，不再怀着一种羞愧直面自己、
嗯、
那个本身其实比我觉得那个痛比快乐本身可能更珍贵吧。
对对对，就是我非常有感触，你刚才说，因为你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小时候的画面从我眼前历历飘过了、
嗯、
你小时候发生了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妈妈是非常节俭的一个人，然后她在我的吃穿用度上都是非常低标准的，其实长久以来我都非常非常接受这些，但有的时候偶尔我也想有比如说穿得好看一点或者是怎么样引起别人注意一点，但这个时候我妈妈她会不支持你的想法，她会有意无意的说这个东西太贵了，或者你没有标，或者你已经有了很多很多东西了，你不要再要求这个东西，然后长此以往我就真的没有这个欲望了，但有的时候我想并不是说我天然没有、
嗯、
而是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我掐灭了这个成长的可能性、
嗯、
我甚至不知道说如果小时候你真的很宠我的话我会不会生长出来一个比如说购物狂这个欲望、
嗯、
我不知道，因为没有那个可能了，我现在就算有比较宽的状况我也不会去那样的消费，因为我一旦那样做的话我好像就陷入到一种巨大的自我否定之中，就告诉你说这是不对的，你不需要这些，你已经有很多很多东西了，你应该知足， 就永远有那个警铃在。
嗯
啊，所以就是我非常理解那种从小的自我规训到底是怎么能在我们的人格中起作用。我也很理解你说了，就是为什么就当别人对你表示，比如说我很喜欢你啊，或者我很认可你，我的反应也是说你认可的是我充分自我规训后的自我。
嗯、对，
它不是真实的，就是。但是你说我真实自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是的。
他成长的可能性在哪儿，我已经无法告诉你了、
嗯。
而当你告诉我你很喜欢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相信你，因为我也相信不了我自己。
嗯
嗯、
对，是的。
我有一种心理告慰的过程。
我跟你完全不一样，
是吗？
嗯。
你的反馈实验是什么？
就是比如我在播客当中，我就是百分百敢袒露我自己的人、
哦、
然后我的百分百的袒露的我被别人认可的时候，我会对我是一种非常大的接纳、
嗯、
就是他接纳了就是原本的我。但是比如说我要写文章被别人认可，我知道啊、哦、那个是我规训后的我就是那个我知道是我不是在做我自己，所以我喜欢录播客。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理解的情绪价值的核心，就是刚才康迪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让人愉悦，
嗯，
而是让人觉得自己是被看到的，或者说自己是可以这样的。我见过很多很多康迪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一个人他会期待自己的伴侣能够让自己的情绪感受更好，但是当他不断地表达这个期待的时候，在过去那些年里边，这个期待会被说成一个字，作。
嗯，
你把那么多的能量，你把那么多的需求都放在让自己的情绪感受更好这件事情上边，在以前，在没有情绪价值或者说自我意识的这些探索之前，这个事儿是有一点不合法的，或者说是有点不恰当的。
嗯，
嗯，好像是一个小题大做。所以现在当他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好像表面上是在说我希望你能哄我开心，我希望你能这个听我说话让我高兴一点，但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说我希望你能把我的需求，哪怕是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大的需求，那些很小的那种心情上边的一些改善、
嗯、
当回事儿。
所以林老师其实是支持这个词的，或者是觉得这个词是它的使用起码是有价值的。
嗯，对，
它帮我们命名了我们过去不敢说出来的话。
嗯、
不敢提出的要求，或者不被看见，甚至会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够合法的那些部分。
不过在很多这种也许是自媒体的文章中啊，尤其是在讲述一段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情绪价值好像存在一种非常清晰的价值置换，它一般跟随着一个相对于明确的情绪的范围嘛，就比如说你应该尽量提供正反馈，就比如说我跟你抱怨我的老板，你不要再说我做出了什么，你要跟我一起抱怨我的老板。
嗯，
然后比如说善于听听，当我跟你讲我的生活琐事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更注意我在说什么？
嗯、
当然，你不是说要复合我，而是你要从我的讲述中判断出我的好恶。
嗯，所以它变成另外一套规训。
对，当然你之前你讲的都是一些他对这个词的正面肯定嘛。
嗯，
我看到的有一些，我觉得它负面的部分就是它有一套清晰的价值链条，就交换链条，
嗯、
就是当你提供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我的爱，或者我认为的我的感情、
啊、
而我提供的前提就是你得给我一些这样的反馈。
但这个事儿我一直都在做呀、
嗯、
当我提供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应该给我钱这个是我的职业。
怪不得一叔说要不就是很多很多爱，要不就很多很多钱呢。是有道理的。
嗯，我刚刚听到静静你在讲这样的一套规则的时候，我心里边是有一点觉得太僵化了。
嗯，
或者我觉得那个感受还不只是僵化，僵化可能只是这种技术层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像在价值观层面上边，它有点像是另外一种对人的，好像一种很刻板的一种规训，特别是如果它变成了一个价值链条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把这个事情就异化了。嗯，它好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这种情感和需求的看见，而变成了一些技术手段的这种流程化的一些要求，甚至可能这里边会有一点点的权力的意味、
嗯、
就
是
我对你这样讲话的时候的你就应该怎么样去反馈我。
对对对，
对，我觉得在有一些关系里边，特别是这种亲密关系刚刚开始，有一些男生哈，就是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需要接受一点这种一些框架，一些这种训练，比如说最起码你得知道，就是你的女朋友跟你去讲她最近遇到的一些很郁闷的事儿， 他不是希望你来告诉他
要怎么做
一些职场法则，或者是
他不是想从你这儿学到点啥。
对对对，我觉得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是有它的正面意义的，但是如果最后把这个东西完全变成了一套框架或者法则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也让亲密关系有点变味儿了。
但是如果不是变成一种法则的话，它还是考量一个人理解和接纳甚至爱另外一个人的能力的。
比如说男生在情感的这种敏感度上边，他可能确实有时候是不那么擅长去使用可能女生习惯的一些方式去表达情感，去命名情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一个部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可能不完全是说我们就必须得让这个男生就像背课文一样，或者说是去学一套程序一样去学习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去说，而是我们真的要让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相互之间看到，比如说对方在努力的去理解自己，或者说看到我们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些差异，然后有不同的一些偏好，然后这个偏好可以怎么样一种双方都能够舒适或者都能够去认同的方式把它放置到这段关系里边。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种努力本身会比一个简化的一个框架一个教条要更有意义。
在你的临床经验中，你有遇到那种对于情绪价值比较极致的一种要求或者反馈吗？
说实话，我其实没有看到过，我没有看到过非常看重的人。我可以看到那种非常极致的不承认情绪价值的人，这个是有的，就是所谓的钢铁直男啊什么这种类型，就是他极度的去否认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好像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整个认知方式是就是会认为这个东西不重要，或者说认为这个东西把事情给搞坏了。比如说又回到那个离婚综艺里边的老王，
嗯，
我觉得他就比较像，就是在至少是前半段里边就是让全网都骂他的有一些表现，其实就还挺像这个的。但你说他的另一半就是亚琼，他对这个东西的确实他也很强烈的表示我需要这个东西，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也没有到很过分的程度，因为他心里面也很清楚说他给不了，就是我要到那个份上我其实知道他是给不了的。但我觉得老王他在前边的有一些表现里面，他好像是极致的在否认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应该存在的。
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他们成长阶段缺乏这种情感教育吗？
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文明或者说我们的整个这个教育的方向其实就是希望人可以学会自己控制自己。人最早是一种动物嘛，动物就有各种各样的本能，但是本能这个东西它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混乱和不确定的，所以要把人组织形成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就一定是需要去学会控制。特别是到了最近这100年，我觉得教育的方向就会把人的这种自控推向一个极致，甚至把它变成一种美德，叫做自律。你越是能够去让自己的每一天啊，甚至每一个小时都能够按照一个计划去运行，那看起来好像你就越是这个社会认可的一种精英的样子。但是当然我觉得就是极致的这种自我规训它也会带来另外的一些问题，但这个可能就不是今天要聊的那个范围了。但我觉得就是可能确实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边，这个是更容易占据一些道德上边的优势的。
比如说就王秋雨嘛，我们也写过他的稿子，分别采了他和他的前妻。在我的观察和一些了解，王秋雨的很多行为在男性中间是很受好评的，因为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他能够处理掉生活非常实际的我们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
是的，
那你还要求什么呢？
是
后面很多女性也是非常认可他的。
对，我后来听说他跟亚琼离婚之后，他其实把房子呀还有很多的这个资产都留给了亚琼，所以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在物质层面上面，在现实层面上面，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对他前妻的这种体贴照顾，就只要不是情绪上面的体贴，然后别的方面其实他都照顾得很好。
当时朱亚雄有一个比喻，他说有这个人在身边就像有一台高级计算机在你旁边。我觉得这个形容就是他能帮你办一切事情除了情感。
这个也得看他要什么吧，如果一个人对情感无所求的话，也许是很 OK 的两人亲密关系，但如果一个人但凡他对这个地方是要求回应，他要求不是跟一个高度运转的机器在生活的话，他至少还是会感到失落吧。
不仅失落，他都抑郁了吧。
但是也好奇说，比如像老王这样的男性，他们自己是没有情感需求的吗？
我觉得他有哎，
嗯，我也觉得他有，
嗯，我跟他接触的不多哈，但是最近也有一些接触。第一，我发现他其实对他儿子挺好的，
但这不是一个父系的，
对对对，是的，包括其实他对亚琼，他也是有一些，他有一些情绪，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比如说他在节目里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时候，亚琼的有一些反应，他是生气了，但他即便生气的时候，他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去用一种合适的一种方式去表达出他现在的这种不舒服。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亚琼也是故意在招他生气，那个我觉得其实是一种要发起交流的一个信号，
嗯，
但是老王他就是自己选择还是把这个情绪压下去，然后接下来当亚琼遇到一些事情提出一些需求的时候，他又开始去在这个事情上边去完成，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他也讲过他的那个成长经历嘛，他小时候就是被当作是一个
天才
儿童去培养的，
嗯，
可能那个培养经历里边就是他会觉得如果我对一个事情有情绪，这个我可能不太好，
嗯，
就是得把它给压下去，
嗯，
然后还是得回到就是问题解决的那个模板里边来。
我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他爸爸从小跟他说最多的句话是，你看诸葛亮为什么要拿一把扇子，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情绪遮挡起来，不让别人发现。
可能在他的这个成长路径里头，他是需要把一切问题意识化的，就如果这个东西摆在我面前，
嗯，
那我在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解决，要么我回避。
对，
而一个人的情绪，比如说他前期在他面前表述出的情绪，也许他前期的诉求是我要被看见，
嗯，
我要被关照到，我作为人我是必须要被解决的，但是在老王看来说，我是无法做到只关照而不解决。
对，是的，嗯，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男性来讲多多少少我们的那个接受到那个教育里边都有这个部分，就是我记得我还在上本科的时候，
嗯，
我们当时学那个应对问题有两类应对策略，一类就是问题解决取向，一类就是情绪取向。然后问题解决取向就是各种什么做流程图啊，然后去想办法啊，找人去请教啊，然后什么。然后情绪取向就是什么喝酒啊，跟朋友吐槽啊，然后出去散个步啊，听音乐啊，就这些。
嗯，
我就记得当时那个问题解决取向的那个部分我学的特别好。我觉得那个东西都特别的干货，
嗯，
特别有用。但情绪取向，我觉得这不就是在麻痹自己吗？
哦，
就是我心里边真的会有，当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偏好。
那你后来有怎么去理解，或怎么甚至会去转变这种事情吗？
后来我从事了这个职业。
那你现在看这样的两个路径，你是感受怎样？
我现在其实会觉得有很多问题解决取向的一些方法，反而造就了问题。就拿刚才我们说一个人拖延，他不去做事情的时候，他的那个接下来所有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比如说去什么做计划呀，然后去什么给自己定时间呐，然后逼迫自己坐在那个桌子前边，然后开始按部就班的去工作，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去加重他的焦虑和自责，而他的焦虑和自责他最后就一定会用刷手机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去处理掉，
嗯，
所以如果他没有学会去接纳，就是说其实我这一刻就是不想干这个事情，他如果不能去接纳自己的话，他在这里跟自己去硬杠，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内耗，一定是让他更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儿，
嗯。
需要129。比如说如果一个男性真的想要知道说我有一个接纳的路径，那尤其比如说当女性表示出某种的情绪的时候，他应该也不知道怎么做吧，他也没有学习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一开始给他们一些课程，给他们一些开讲是有点用的，就是确实是对于有些人，因为他那个基础实在是太，他完全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认知的时候，你就是告诉他说，你可能就像是复读机一样，你去说一些简单的话，比如说啊，我知道就是很不容易啊，你很难过，我陪你坐会儿吧，然后就是哪怕是到这个程度，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于很多人来讲，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步。
嗯，
但是如果他把这个东西就当做了全部，他说啊好，我就学会了这个，那以后别人有了情绪问题，我就这么去跟他说，那这个就有问题了。但我觉得第一步是没问题的。
你会怎么做呀？
我会怎么做，在什么时候？
就比如说
我会收他点钱。
就比如说就是类似于朱亚琼那种要求，比如说提到我在亲密关系中非常明确的需求，或者我没有提需求，我表达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和感情，
嗯，
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听他讲，我会听。我觉得朱亚琼在整个那个节目里面，他提的所有的这个诉求背后都有一些没有被听到或者看到的一些根本性的一些东西。嗯，说老王在拍戏，他好像过去，然后说你能不能陪我
在海边走走，
对对对，陪我走一走什么的。 老王呢他想的就是能还是不能，对吧、
嗯、
就是要花多少时间，然后这个时间我能不能给得起。当然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问题解决取向的一个考虑了。但其实我觉得在这里也不是说你只是陪朱亚雄走一走就完事儿了。他也不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任务。我觉得其实可能他还是需要去考虑一些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他至少可以去问一下，假如是我的话可能会问一下，我会说你提这样的一个要求能不能跟我多讲一下最近经历了什么，就是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话你一直也想说但是可能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可能我们就是去找一个适合说话的地方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啊什么的。我会至少开放一个态度吧，就是我知道现在他一定有一些不确定能不能说或者怎么说的东西，那我就是给他一些时间可以去听。
这是你学完心理学之后才习得的吗？
对，肯定我觉得这个学科对我是有一些帮助，包括这个职业对我有帮助，但我毕竟也是一个结了很多年婚然后
就实践中的真知。
对对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就是家里边这个老婆女儿都有情绪需求需要我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是生活当中慢慢就会，只要你还看重或者说在乎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你一定是能够学到的。
当你需要情绪价值的时候，你会直接说吗？
会
向家人要求吗？
嗯，哎，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女性好像天然就有这样的本领，有的时候我都不用直接说出来
啊、
我老婆是能看到的，她能够感觉到我的时候状态不对或者太累了或者什么，她会有的时候甚至会先于我看到我身上的一些情绪，比如说我上周那个嘴角起泡，我自己就是完全把它当做了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就是我涂了点药膏就好了，然后我老婆看到她就会说，她说你最近是不是在焦虑什么事情，然后她会跟我去聊。好像女生的，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生理的一些结构还是说本身也有她们成长经历里边的一些部分，就是她们就是会去关注身边的人除了那些物质层面的需求之外他的心情怎么样，这件事他们是会看的。
嗯，
然后对男生来讲就是只要你不出什么大的问题
喘气儿
对
活着就好
就好
对对对，或者说你只要别跟我闹离婚，你感觉什么就是不到那个份上，然后对我们就简单一点，
挺好的。
嗯，
嗯，我特别明科的去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女性她有就养育孩子这样的一个，当要生育孩子的时候，其实你在养育过程中你是需要必须去理解她在干嘛、
嗯、
而长久的这种基因的选择下来，
是
也许你可能对于理解他人这个方面就、
嗯、你这个一点都不明科你这个很生物学，你这个是从就是进化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叫张春，也是个心理咨询师，看你之前采访过他。
对、嗯、
张春有一个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一个看法，他说就是对女性来讲，她的那个成长当中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压力和来自他人的这种目光啊，或者是一些甚至可能是一些威胁性的这种审视啊什么，就是她好像很小她就已经学会了，就是我必须得在别人的那个目光审视之下去过活、
嗯、
所以我要去看别人的脸色，别人不高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就是我要去规避的一件事儿，就是别人的心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嗯
嗯，所以他们的日常就是去判断我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人不舒服、
嗯、
会不会让人怎么样、嗯、但是对于一个男生来讲，好像他的那个成长里边这个部分的代价很小啊，因为好像大部分的人都会去鼓励他大胆一点勇敢一点，然后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好像没那么需要去察言观色，去感知别人的情绪、
嗯、
所以你看今天包括很多当父母的人也会说，养了一个女儿就觉得、哎、女儿很乖很听话，这个很懂事儿、省心，然后如果说养了一个儿子，然后父母其实也很发愁说啊，他特别淘气破坏性也很强，我觉得这个里边有生理的部分，但恐怕也会有一些我们本身对性别的一些男孩和女孩的这种不同的对待不同的规则，他会去强化女孩子对情绪的敏感性。
其实不论是成长经验还是我们工作的经验中，你会发现其实女性是在不断的挫折中成长的、
嗯、
而且她会把挫折看得如此的习以为常，以至于不认为是挫折、
嗯、
所以你会发现女性特别习惯于曲线救国，习惯于去换位思考，而且习惯于反省自身。比如在工作中非常常见，比如说你这个事情，如果你跟男性去聊，女性去聊，你得到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女性会第一时间反省说，这一定是我哪儿哪儿做的不对，又是我哪儿哪儿不用功。她也许已经极力的 push 自己之后，还是会得出一个结论说我还是做的不够好，但这样的反馈并不那么的普遍出现于男性之中，它就一定导致可能女性在捕捉他者的情绪上一定是极端极端的敏感的。
是的，而且我补充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对一个男性来讲，即便他遇到了挫败，他遇到了挫折，他也更倾向于把这个事情剥离开这个人际关系的因素。他要么就会考虑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我想想别的办法，要么就是去想说可能这个事儿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我没有把它解决掉，就他是会更多的去考虑这个纯粹的这个事理层面的，他不会去认为说这个挫折和挫败是来自于有人不喜欢我或者有人不允许我。
包括有一些讨论说女性会容易情绪化嘛，我想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日常遭受到的情绪上的压力就很大，也许她积累的多了之后，她会有一种非理性的表达方式。还有一种是女性情绪化更容易被看到被讨论，一个男性如果表现出某些所谓情绪化的表征之后，他被认为是真性情，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以说在判断情绪的标准上双方也是不太一致的。
是的，
但是你看王秀宇他也是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就你会发现情绪稳定也会被看作一种非常优良的品质嘛，就包括很多人在自我描述或者描述他者的时候会把情绪稳定当作一种正向的指标，但他在亲密关系中也并不全然意味着一个正向的反馈。
对，我觉得情绪稳定和情感淡漠有时候会被混淆，情感淡漠其实它是有点像是一种防御的方式。
是的，
就是我不去跟我的这个情绪连接，那我当然就是不会被它
扰动。
对，所以就像刚才康迪说那个诸葛亮手里的扇子，就是我把我的情绪就藏起来了。但是可能情绪稳定，那个稳定并不是真的没有情绪，只是说它表达情绪的方式相对来说，可能比如它更多都是在用言语去表达。当他生气的时候，他不会就是去拍桌子，然后不会去骂人，他可能就是用一种还比较文明的方式说，你刚才这样我其实不舒服什么的。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像是我们说的这种情绪稳定，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安全的，然后什么事儿来了他都能接得住。这个可能我觉得会是一种相对来说更优良的一种情绪模式。
其实我们从情绪价值的聊到这，其实引申的就是情绪到底是什么，它能够比如说在亲密关系层面，在社会层面，在我们自我认识层面，它能够反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广的光谱。就它能够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讨论中，一定是我们在自我发现的这个方向应该走的是很更远了，就相较于之前吧。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感觉它还意味着对于人自我的一种挑战性的力量。比如说这东西让我有情绪反应的话，它一定是扰动了我的什么东西，什么维度吧，要不就是挑战了我的某种认知，或者是刺破了我的某种的舒服，就是那个区域。不平静带来的后果也许就是痛苦的，也许就是烦躁不安的，也许就是跟我正常的生活秩序相悖的。而我感觉也许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经受这样情绪的波动，所以说我为了抗拒这种波动，所以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情绪稳定的标签，或者说我就认为我是应该不应该有任何波动的这样的一个人。
说到这个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史料，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同时他也是人类学系的系主任，叫 Arthur Clement， 中文名叫凯伯文。他到中国来，对对，做
医
生，
医学人类学的代表作。
对对对，然后他做了一些研究，其中他有一个研究，他调查了当时中国的抑郁症的发病率。
是的，
是0.6%。0.6%也就是1/6。而现在2019年好像六院刚刚做了一个调查，是6%，
涨了100倍，
100倍的一个差异。那0.6%这个数字太低了，太低了。所以当时凯伯文把这个发表出来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而怎么会有这么低的一个数字？然后他就对这个事情做研究，他发现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80年代。有情绪这是一个政治术语，某某同志有情绪这件事情就是代表着某某同志不服从组织安排。 他不积极投入到这个社会生产生活当中去，他在友情，甚至会说他闹情绪。所以情绪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有一点危险的标签。
嗯，
当你被组织看作是一个容易有情绪的人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意味着组织不喜欢你。
嗯，
你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你是一个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破坏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不能够去承认自己有情绪。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发现在当时他应该是在湘雅医院行医哈，他在那个医院的内科发现有很多的内科病人，他们的主诉是肚子疼啊，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头痛，反正之类的一些，就是他身体不舒服，但是他查不出有什么身体方面的病变，然后给这些人开抗抑郁药，他们就好了。
嗯，
也就是说其实那是一种抑郁症。
嗯，见到躯体化了。
对，他就是只能够去表达他的身体是不舒服的。所以他就说其实不是说当时的抑郁症发病率真的有那么低，而是有一部分的抑郁症病人进了内科。就这段史料补充就是想说，情绪这个东西其实是在这几十年里边
才被正视。
对，才慢慢被正视，不是我们今天一下子大家好像情绪变得丰富了，或者说脆弱了。
嗯，是的。
嗯，而是今天我们允许它出来了。
在刚才听到你讲这个史料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可怕的是在于当别人以情绪这个标签去有意无意敲打你的时候，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
是的，
他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具体的措施，而是你可能做什么都会被认为是有情绪。
对，
所以你可能什么都不敢做。
嗯，
那个卡伯文那个书我印象我看过，他当时有一个结论是，其实是因为中国非常剧烈的社会变动，给了这一代人巨大的心理创伤。
对，
就导致他们以一种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心理学或者是整个社会上其实是不被承认和命名的。
是的，
因为我们离这一代人也不远嘛，那这个东西至今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会啊，
会。
我觉得至今都是有影响的，就包括刚才你分享的你自己的那些感受，就是我们所有人好像对于自己的那种不符合社会规范、不符合集体的那些偏离，我们都有一种警惕心。
嗯，
我觉得这个警惕心就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一种保护自己的那种训诫，就是你永远不要脱离一个社会要求你成为的那个样子，然后你的所有的情绪都只能在社会允许你的那个限度之内去表达。
我采到一个咨询师的时候，他就说中国人很喜欢学习精神分析的这个课程，而不是比如说一些着眼于行为改善的一些流派。
嗯，
就是因为大家非常迫切的想要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他对我现在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就他还没有到要去改变行为的那一步，他现在此刻需要的是知道过去的事情对我此刻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就创伤发生的时候你是无法处理，比如刚刚发生一个大的灾难的时候，你只能去处理现实，只有现实安定了，环境安全了，你慢慢的创伤才会浮现，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滞后才会浮现出来的东西。虽然那个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有可能它那个后果不是当时直接能感受到的。
既然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群体性的特征吧，我们能表现出来的情绪体验上它有没有一些共性，或者是情绪表现上有没有一些共性？
最大的一个共性就是我们会更善于去使用我们的躯体来表达我们的情绪上面的一些痛苦或者说是遗憾，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当然也许老一代的话就会更明显一些，就是像我们父母这代人，他们特别经常会去说自己什么头痛啊、背痛啊、哪里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他说不用，一方面他承认自己不舒服，或者他非常乐于让你知道他不舒服，但另一方面他好像并不觉得自己需要得到任何医学上边的一个解释或者是照顾，他说我忍，就是我过一段就好了，没啥事儿。
嗯，
就是其实他整个的这个表达其实他就是在说我情绪不好，我很孤独，我需要多一点关心，他就是在表达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其实也非常的明显，我觉得产后抑郁就是在逐步的从一个躯体的这个表征慢慢变成对情绪的一个直接表达。其实可能上一代人他们也有很多，比如说女性当了妈妈之后，她的这种觉得自己的身份被困在了妈妈这一个角色上，她会有痛苦，然后她可能会有就是对未来生活的很多担心，然后对于这个亲密关系里边她会有很多失望嘛，就是比如说她觉得这段关系也许并不完全是她想要的，但是一旦她成为了这个妈妈之后，她接下来就不能够再像一个女孩一样去表达她自我的东西了，她就好像得像一个妈妈那样去成熟冷静温柔的去照顾另外一个生命，但是所有这一切呢，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就只能变成特别躯体的东西。就是上一代人可能他生，就是生完孩子之后，他就是会生病，然后会头痛，会有很多身体上边的一些 虚弱的需要被照顾的那个表现。好，然后我觉得到了这一代的妈妈身上，他们就开始把这些部分知觉为是产后的抑郁。
哦，
嗯，那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从直接从情绪情感上面去给他们提供一些抚慰。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做法，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他说他不叫产后抑郁，他叫做产后的不高兴。那这个时候人们就会说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对吧，你生孩子是个喜事儿，然后多高兴啊，大家都很高兴，你也要高兴。但他现在说叫产后抑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精神科的这个医生就出来说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不高兴，它也是一种病，但是呢它除了要吃药以外，它还需要你们给它很多情感上边的关心照护，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就会被合法化。
这就像有人被确诊抑郁症之后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一样，
就是被正视了。
对，就是被承认了。我所有的症状不是无理取闹，不是作，而是真的是有问题。
我们上一代人就是有这种身体的表达的话，是不是他也跟之前说他是一个问题解决型的导向，就当你说你是有病的话，他其实是有既定的路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说你头疼，你就去解决头疼的问题，但如果你说你不开心，是没有路径解决不开心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有这个部分，病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它不是受我控制的，所以它不是我的错。我感冒了这件事情我不需要去为它承担任何的愧疚感。但是如果我不开心，别人就会说那别人都开心为什么你不开心呢。
你说来我才想来，我们家族有一个亲戚，他长久的说自己头疼，中美各大医院查不出任何问题，但他仍然是每年要跑好多次医院，都会说自己头疼。后来我推测也是，也许是因为他在漫长的这个家庭生活中没有被看见被承认的价值。对，就导致，但是这个这样一个看病的过程大概持续了有小十年的时间。直到
十年他都没有尝试过从心理层面去寻求某种
就是
解释。
其实就像李老师说的，就当你从心理层面寻求问题，就指向个体的无能，个体的负责。但是上一辈的人是很难从这个地方去理解问题的，他只是觉得我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医生，没有那一味合适的药，我才治不好。中国的医院治不好，美国的医院有没有可能？所以长久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这个上面，直到以他以结束这个婚姻为对对，后来就没有再听到说他再去看病的这个事情了。我觉得也是非常感慨。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first thing that I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spend them with you。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情绪表达上会有共性吗？会比如说啊，会显著表达出哪一些特定的情绪吗？会使用哪一些特定的表达方式吗？
我觉得是累。
我就是很好奇。
我好像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视角很好，一个宏观视角。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身边的同龄人表达的很多的是无意义感
啊，
就觉得没意思。
我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觉得是累。就像刚才说那个抑郁一样，就他经常说我很累，但你发现他这个累基本上就不是身体上的累，不是他今天干了20个小时的工作的累，而是一种心累。就是这个他每天要处理的各种人际关系也好，他会把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归结为劳动。起床是劳动，化妆是劳动，见人是劳动，通勤是劳动，工作本身也是劳动，人际关系也是劳动。就是一切会让他感受到疲惫，他的疲惫是一个整体对这一切的一个反应。我会觉得我身边人就是累已经是一个口头禅了
啊。我觉得康迪刚才说的这个话一下子帮我理解了，就是刚才静静你说那个情绪价值变成了一种交易，变成了那样的一个框架的时候，当时有一点不舒服的那个感受。我觉得那个说法里边有一点把提供情绪价值这个事情也变成了一种劳动。
对，
就是它好像变成了一个你必须要这么去做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它好像跟我心里边理解的两个人去交换彼此的感受或者彼此在生活当中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还不太一样。那个状态应该是一个不被定义的，好像就是如果这个现代生活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都是那个壁垒森严的不同的这个地盘，不同的劳动，我觉得好像两个人去交流他们的感受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在任何地方，
嗯，
在一片旷野当中两个人坐下来，然后对着天上的星星，然后两个人可以开始聊。但是变成那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又把它变成了就是我上班得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
对
客户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我下了班得给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提供情绪价值，是那种感觉。
嗯，所以才会在经常在亲密关系中听到有一方说我太累了，
嗯，
或者说我连哄自己都哄不好，我都懒得哄，
嗯，
我还要哄你。我们为什么把所有的这种与人的交往与人的连接都定义为劳作呢？我这是我很好奇的。
为什么康迪同学
两个中年人在质问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是这个社会对你要求很高，
嗯，
你跟别人的交往是我得让对方觉得我是一个得体的人，我说的话不会伤害到他，他也有很好的情绪感受。为什么它是劳动？是因为就是这个社会要求它变成一种劳动了。如果我现在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干我刚才说的所有一切事情，我不会觉得那个是劳动。正是因为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不是那么愉悦的，是有诸多要求、诸多的那个控制在里面的，所以你会觉得是劳动啊，不是让你释放天性的做这些事情啊。
在心理学里边呢，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做一件事情的自由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疫情之前其实有很多人是很喜欢宅在家里不出门的，他虽然宅在家里很多天，但是他心里边知道如果我想出去我是可以出去的，
嗯，
他没有出去，但是他可以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可能性就确保了他现在在家里边待着这个事情是一个会带来正面情绪的事情，因为那是他自主选择的一个状态。但是当现在他被隔离七天，说你要在家里边就是把那个什么电子锁给安上，然后你每天开门拿个外卖，那个锁都会报一个警，就这种情况下他就在家里边待一天他都会觉得非常的难受，
嗯，
就是因为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在付出了一些自由度来做这件事情，
嗯，哦，这么说是不是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么强调情绪价值，其实是因为我们心理上的自由度没有那么高，对于很多人或者是很多事情来讲，
嗯，
就导致我们对这个的强调和需求就会非常大。
是的，
我觉得是的，
以及可能非常需要别人，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另一方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需求。
我觉得就像一个触电池一样，以前你可能是 50% 放在外部，但现在外部消耗你到 90%， 你就希望从你的小环境当中获取更多，
嗯嗯，是的，是的。
但如果我们过度去强调情绪价值这个概念的时候，
嗯，
又会让那些被要求提供情绪价值的人觉得
消耗的更多。
对，因为其实想想就觉得，如果两个人都要求对方提供很高情绪价值，
嗯，
这两个人怎么去协调共同的情绪需求呢？
所以为什么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商品也在提供情绪价值。我现在好像买一支冰淇淋，我也希望它是美的，然后是抚慰我的。
嗯，
你去迪士尼也是提供某种情绪价值。我觉得现在好像是大家已经不仅仅在小环境当中了，就是大不了这事儿你满足不了，我买，我通过购买获得，
嗯，
我要满足我自己这一点。
你这么说来，这个时代最大的情绪价值应该是这个时代本身提供了对未来的可能性的想象。
是的，
当那个东西巨大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忍受比现在可能严苛的很多倍的环境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依然觉得我的生命充满意义。
是的，甚至可以为此牺牲生命，
嗯，
但只要那个让我觉得我会给未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制造一种巨大的幸福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对一代人的情绪价值。
是的，是的，
嗯，
也许当这样高的要求很难达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提供这个需求的对象锁定在我们周围人身上，或者降落在亲密关系中的某个人身上，我们希望他能够最大限度的能够托住自己吧，
嗯
啊，然后两个人能够缔结成一个非常稳固的同盟，而不是说我跟更大的世界有一个稳固的连接了。
嗯，
讲到凯伯文，讲到情绪，那我还有一个也许是可以引申的东西嘛，嗯，就是比如说在传播领域，情绪啊、价值啊，或者是情绪价值，它成为一个高流通，或者是就是像社交货币一样的可以被反复去贴上标签去传播和使用的东西。我只是不知道说在我们这一代人刚刚能够比较清晰的触摸和意识到并且生长出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它就进入到了一个快速消费的过程。几乎所有文章都会用这个词来解释 它最终指向了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就是你要为你要怎么提供情绪价值，你应该做到这样这样的东西。
嗯，
然后到最后有一些会进入到一些指导付费的阶段。
啊，嗯，
也许在我们认知的过程本身就会被工具化和商品化。
嗯，但我没有那么担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快速流通的工具和商品，它自己就会杀死它自己。
嗯，
所以我一开始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确实对于传媒没有那么的敏感，我好像还停留在这个情绪价值这个概念的一个早期阶段。所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正面概念。
嗯，
我觉得啊，我来聊聊这个概念有多么棒。但这样我听下来，我觉得说啊，我觉得好像它已经开始有点加速去发展。甚至我觉得互联网就是会让加速的这个过程变得极其的短，
对，
一年甚至几个月它可能就已经完成了一个迭代，所以这个词它已经开始慢慢走向它原来的反面了。
是的，
对。
那如果这样下去，它很快我们也许以后再提到情绪价值的时候，就会用一种把它变成一种梗，因为这是互联网用来杀死一个概念的最快的方法，变成一种梗，变成一种娱乐，然后它就自然就原来的意义就消亡了，那时候我们再去发明新的东西就好。
对，其实关键的是我觉得是认知到情绪的价值，而不是认知到情绪价值。
对。
抛开这些标签感特别强烈的定义啊，就我们想理解复杂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我一直关于亲密关系都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亲密关系这个东西它就不存在应该。
嗯
嗯，我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课程，然后包括一些书，他们会去以这个指导亲密关系为目标。指导亲密关系的书在一个层面上面是有用的，就是它避免这个亲密关系走向一些我们公认的一些很糟糕的结局，比如说暴力啊、欺骗啊、情感操控啊，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是有指导性的，就是避免它变得很糟糕。但是怎么样让一个亲密关系变好，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书或者课程或者任何一套方法论的框架去决定的，否则那就不叫亲密关系，那就只不过是把亲密关系变成了一个商品。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说任何一个人想要去评估自己的关系是不是好的，或者说想要去经营一个更好的亲密关系的话，只要记住一点就好，就是它是两个人的事儿。你要去确认你的感受怎么样，以及你要去确认对方的感受怎么样。就是只要你们两个人对于你们当下的这个状态的感觉是好的，那就是好的。
李老师今天出了一本新书叫5%的改变嘛，
嗯，
然后你是搜集了很多就给你写信的读者，然后他们在信中会提出困扰自己的一些方面，
嗯，
然后你给他们回信说对一个人的状态而言，就是你让他180度改变是很难的，
是的，
但是你可以先改变5%这种小规模的改变的尝试，
嗯，
也许真的能给人的状态带来一个全然的改观。
是的。
但是呢，我看了你书里的那个亲密关系那一章节嘛，
嗯，
你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只要两个人觉得好就是好，两个人觉得决定我们的关系是怎样就是怎样的，
嗯，
但是给你写信的讲述自己亲密关系中的困扰的都是女性，我真的是从头翻到尾没有翻到一个男的。所以这就让我觉得，就虽然理论层面我们都认可那样的说法，
嗯，
但实践层面你会发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的人都是女性。我就特别好奇说，男性在处理亲密关系中的主动性到底在哪里呢？他们有没有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说起来是一个挺深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男性的心目当中，亲密关系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
是什么？
对男性来讲，那更像是一个所有权关系
啊，ownership。
对，是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框架里边，他会认为一个男人是把老婆娶进门的，跟自己的原来的父母家人一块生活。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男性来讲呢，就是这段关系它不那么像是我和另外一个人，我试着去摸索，试着去感受，然后去调整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关系里面的相处方式，它没有那么多的进入一段关系的感觉，它更像是获得了一个关系。所以对他来讲，就是只要这个人不出什么问题，那他当然就没有什么需求要去对这段关系进行更多的一些处理，
嗯，
或者说是应对。甚至就算这个人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的想法都是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应该去吃药，还是
好吓人？
对，
还是修理一下？
对对，因为吃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抑郁了，那是不是他就应该去看一个医生，还是说我应该去上一门什么亲密关系的课，然后这个课程里边告诉我说啊，要这么一二三四五的去提供情绪价值，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这么去做。就是对他来讲这些问题都是后置的，因为首先得是那个人做了一些不符合我期待的事情，才会让我意识到这段关系是有问题的。而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因为她是加入这段关系，或者她是有的时候是被这段关系给俘获，所以她一定那个体验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我每天都生活在这里边，我是不是幸福，这是不是我要的生活，然后我该怎么样去让我未来的生活变得更符合我的期待，这个问题是每时每刻都萦绕在女性的头脑里。到现在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平等，或者说我们至少开始拥有了对婚姻对亲密关系的这个看上去两性都拥有了选择权的时候，我觉得对女性来讲，她们就会更快的，然后也是更强烈的去表达出自己的需要。
男性面对这种需要，他的反应是怎样？是很无措的吗？
是很无措的啊！我觉得我在我的咨询室里，有的时候我会去共情有一些男性，就因为我能够大概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就好像是没有人告诉我婚姻这么复杂，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困难？然后，甚至可能他会觉得，如果这个咨询师或者说这个专家有本事一点，能不能去把我老婆或者我女朋友？
校正好，
对，校正好，劝说他回归到一个更甚至可能就是我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好像更乖更听话的那个状态里边，
无欲无求。
他们是这样去想的。在我的那个咨询经验里边会有很多的就涉及到离婚的这种案例，基本上都是这个妻子大概到了某一个年龄段，他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并且他也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底气和能力去追随自己想要的生活的那个时候，那个丈夫都会非常的生气或者是挫败，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觉得我跟以前是一样的，我并没有做任何错事，但为什么他变了。
那你会怎么跟这些男性的咨询者说呢？
我会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我会说我知道不容易，站在男人的立场上。
就是我觉得不仅是我们生活经验中，包括我们工作经验中都会发现，就是男性好像他会有一个明确的需求感，就是我会知道我要什么。甚至你会发现男性在不同的亲密关系中他的要什么一直是很明确的，但他适应不了的是这个东西突然不是我要的了。而且我觉得去跟女性非常大的不同是在于说他其实不会去反攻自身。比如说一个女性在不同的关系中，她会一直在想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并且不断的去反问自己是我是谁，就是非常指向自我中心的一个问题。但是男性的思维通常往往是这个不符合我要求，那我换一个。他不动的那个中心是我的需求。
大家有可能会在接下来下半年会看到的一档
离婚综艺中，
一档情感节目里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表述。比如说一个男性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离婚呢，因为他竟然不给我洗袜子了。当然他说的没有这么直接，但是他就是一种表达的一种失望吧。原来不是这样的，从某个时刻开始好像就是他为我做的这些事情越来越少了，然后那一刻他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失望感，他觉得呢这不是我要的。
这也很有意思，因为你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说这不是我要的语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一个男性说这不是我要的这个事情，也许就是你突然变成了跟他预期相悖的那个人或那个方向。但当一个女性说这不是我要的，其实是她突然发现了这不
是
我要的。
是的，
就好像是一个顽固的旋转的陀螺和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
是的是的，
比如在相处中，或者是当我们真的谈论到给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男女双方都应该怎么各走一步或者各退一步呢？
我一般会跟这样的男性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确实没有做错任何事儿，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很郁闷的想当初不是这样的呀，然后那我还是我啊，那为什么现在的我就好像变得这么招他嫌弃，或者说好像一切都变了。所以我确实也会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情绪上面的支撑，就是你没有错。只是婚姻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两个人的成长，所以它的确有可能在你们20岁的时候你们看到的对方，或者说你们想要的生活，到了你们40岁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有可能这个变化让你觉得很 失望甚至是生气，因为没有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告知你说人是会变的、
嗯、
人是会成长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
在你的经验中有积极的反馈吗？当你这样告诉他们之后，
就男性有他很可爱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成长的那个过程里边，其实他们相对来讲他们受到的打压会比较少一些，所以他们更容易去把目光放在那个更积极或者说是去采取行动的那样的一些层面上边、嗯、所以一旦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多他们其实是会去说啊，那没问题啊，那我改就好了，那就是对，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卡在哪里，他们最开始就是凭什么，凭什么我要改，但一旦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会发生，而且不是他的错的时候，他其实也会比较快速的就是去想，那假如我还想要这段婚姻关系，不管是出于爱情也好，还是出于很多更现实的理由也好，那我们再重新去尝试一个新的位置。所以我也看到很多男性到了中年以后，他们会比如说他们会尝试说，那我们也可以多承担一些去照顾家里边的责任，然后我也可以去学习一些能够让我的太太感觉更好的一些这种表达方式，然后我也可以去试着比如说在什么纪念日啊或者什么，就是很笨拙的，但是我去做一些事情有仪式感的事情，然后来让他感觉到这段关系是有一些新鲜和浪漫的。其实他们是会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对。所以不是所有的这个女性的觉醒或者说是对这种情绪对自身的这种需求就一定会指向一段关系的破碎，它只是会让这个关系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是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变化。
那其实对于很多男性来说，走出凭什么这一步都很难。
对，是的，是的，所以需要情绪价值。
其实这一步挑战的是男性的自尊嘛？
嗯，
就你，我为什么要为你这么做？
嗯、
我凭什么我自己还没有管好，我就要管你？
嗯、
但如果跳过这个坎儿的话，可能接下来是需要给一个比较清晰的方法论，会更能方便的指导好这样的一段关系吧。
对，然后我经常给出的让他们走过这个坎儿的那个方法，就是刚才我像是在开玩笑的说的那句话，就是他就好像人到了中年会发胖，
嗯，
或者如果我看到我的那个来访者他头上头发掉的时候，我就会说就好像我们会脱发一样。我发现很多男性对于这种身体上边的衰落他们是有非常
对
强的感知，而且他们是能够去接受的。就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随便喝可乐，对，我们随便怎么胡吃海塞是无所谓的，但是你到了那个岁数之后你就不能这么做了。就是这样的一种衰退对一个男性来讲是一个，第一他能感知到，第二他也完全能够接受说这个事情不是自己的错。所以当我把这个事情类比起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容易就知道说，好吧，我可能就到了这个时候了，正如我的头发在离开我的头皮一样，然后我的妻子现在也在挣扎着离开原来的生活轨道，那我必须得做一点事情了。所以你不得不在人生当中的某个阶段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人做错，但这个问题它就是会发生。你的妻子她好像对自己有了一些新的觉醒、觉察，她想要一种不太一样的人生。然后对你来讲呢，你的确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么轻易的那么容易的去维持这段关系了，你要么就必须得做一些改变，找到一个新的就是你们可以相处下去的一种方式。那你要么可能就要面对这段关系的一个
终结，
对，终结、或者是一个剧烈的冲突。就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是它会发生的，我一般会这么去告诉他们。然后我一般会跟女性说的就是恭喜你。
当你跟你的女性来访者说恭喜你的时候，他们一般是什么反应啊？
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知道，就是我这么说了以后，他当然他也很高兴嘛，因为这毕竟是一种支持。但也有很多的女性来访者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她的反应是非常的震惊，而且可能在她的生命体验当中，虽然她模模糊糊的知道这就是她想要的，但是当她第一次听到有一个人很直接的告诉她说，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恭喜的意思其实代表着说，其实有很多人都这样，
对，
所以欢迎你加入到一个更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军团里边，
新世界，大门打开了，
对，欢迎来到新世界。我觉得他们就是会非常的震惊且触动。
嗯，
我采访张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面对的女性来访者很多都是，比如说处在不好的婚姻或者是受家暴的过程当中，他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确认。就当你告诉他说这不是你的错，是对方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反复的问你，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他可能刚开始是震惊的、不接受的、难以置信的，到慢慢他是终于确认那个答案。
嗯。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小是在一个非常比如是非黑白明确的规则的这个环境中被熏染的，就导致我们会有明确的对错的这个定义，然后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想的或者是社会规定的一个道路在走，或者走向了失序，那这个一定会有一个指责的对象的，如果不是他就是我，那总有人为此担责，我又不想为这个很大的错误担责，所以我会非常害怕那种有罪论的推断，就是这我是不是有错。因为其实不仅仅是婚姻了，我记得我青少年的时候看过那个心灵捕手阿特达蒙那个
It's not your fault.
对 It's not fault.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就哭得不能够自已，就是我特别也希望有人跟我说一句这不是你的错，虽然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
这句话听起来就好像很
对对对，就是我就特别希望就是说你不必为很多事情负责的，你也不必很多事情一定要做得够好才要拿出来，就像你刚才说我一定要做得非常的优秀才值得活着，就那个电影在很多年我都很难再看第二遍，就是我很难控制自己在听到那话不哭出来，但现在已经好了就，但是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个漫长的其实是自我脱罪的过程。
那句话他说了十遍，
对，
罗宾威廉姆斯他说了十遍那句话，一开始其实马特达蒙是拒绝的，甚至有点生气，
是你为什么也印象这么深呢？
那是我们这个行业的
经典书一样的。
Look at me, son.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I know. No, no, you don't. It's not your faul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All right.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Don't fuck with me. It's not your fault.Don't fuck with me, all right? Don't fuck with me, Sean. Not you. It's not your fault. Fuck them, okay?
今天我们是想聊情绪价值嘛，然后后来延展到了是情绪的价值。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点性别的分野的，就对于女性来说，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中其实是女性比较多嘛，我一直跟大家交流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女性写作是可以充分利用情绪作为武器的，就它是你认知世界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具，就好像你打开了更多的触角一样，你能够感知到比如说别人情绪或者是非常细微的部分，或者你能够去看到世界非常隐秘的角落，然后你把它作为一种创作的素材也好，理解的素材也好，然后最后转化成一种创作的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中情绪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就是当比如说有的记者他会过于敏感，这个东西其实一度非常困扰他们自身，因为非常受影响，好像打破了自身的平衡，后来就有跟他们讲说，正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波动，你才能写这样的稿子。而且每个记者他们的情绪化是，其实不是一个情绪化的意思，他每个人一定有他自身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本身，如果你将它运用于你的创作，它就是你看世界的角度，你能够提供给别人的东西，它最终能够，不能说治愈吧，它能够反哺到你，而且能够更好的扩展到你情绪的阈值，也许下次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你就不会那么的受影响，而你能更好的运用你的情绪。这是给同行或者说我在工作经验中其实是非常非常受益的一点。而可能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可能更需要做的是要认知到情绪的重要，而并不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拒之门外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对男性来讲呢，就是刚才因为我们聊的很多是在亲密关系里边的这个话题，有时候男性很容易把自己并不熟悉的那个事物命名为是，第一就是我不熟，我不擅长，然后可能我这个性别本身也不支撑我去对这个东西很敏感。第二呢，就是我会把所有对这个东西很敏感或者说是反应很大的这些行为，好像都会把它看作是一种不那么正确或者说是有点麻烦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男性很容易有的一种思维上的误区。然后假如就作为男性，我就跟兄弟们假如你在你的亲密关系里边就是这个前提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了亲密关系，那首先恭喜，就你一定是做对了很多事情，所以你才会有亲密关系。但假如你在这个关系里边你遇到了一些困境，比如你觉得说对方好像 在情绪上面有更多的一些需求，然后或者说他甚至这种需求以一种很负面的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首先能够意识到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然后这就是在关系里边会发生的，因为不管是你还是他都会随着时间随着自己的成长然后去推翻很多过去对自己的认识，包括对这个关系的需要。我原来认为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件事情，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但是我今天聊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你认识到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跑去看情绪价值的一些教材，然后你认为这个事情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论去把它好像像是灭火一样，就是哪儿起了火我就把那个火给浇灭，然后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一段关系的稳定，那我觉得还是要少看一些这样的教材。因为核心不是说你要把那个火给浇灭，而是你要去认识到一段关系它如果在某一个维度上边当它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分歧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呼唤着你们把更多的热情和更多的关注投入到这个地方。所以对，我觉得对男性来讲，一是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二是认识到情绪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自我的一部分，然后如果你要想要拥有一段好的关系，你就需要去承认这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带着某一套方法论去解决一切问题。
说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就是需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也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吧。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宗伟老师来聊，我们以后也可以聊一些其他轻松有趣的心理学话题，包括一些离婚综艺啊什么对之类的。
谢谢邀请，很愉快啊。
行，那我们下次这个 talk 再见，
拜拜，
拜拜。